牧师、师母，还有松恩堂的弟兄姐妹，主日喜乐平安啊！很开心能够来到这边跟大家见面哈。那么今天第二堂了哈，其实我在第二堂我特别的放松，特别的没有压力，因为第一堂有时间的压力，到了第二堂我就可以畅所欲言哈。不要担心，我不会讲到十二点半哈。好，那么来到这里，其实我很兴奋，因为在这里有两个我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姐妹。好，还有我的可以说是主内的家人哦，一位就是我的，我跟他有师徒情谊的刘慧玲刘姐哈、哦，我今天看到她很开心，然后刘姐等一下中午会请我吃饭 哦。还有一位就是刚刚在第一堂来过，就是胡美兰美兰姐哈、哦。那么我们因为她是我们中视的主播造型的造型师嘛哈、哦，所以跟她也认识的很久哈、哦，很开心有这么两位的属灵的姐妹。来给我当拉拉队哈，那么大家刚刚看到了这个影片哈，那影片的最后一句还有没有印象？他说什么？仿佛王子与公主哈，我来自媒体哈，那我也必须哈，诚实的说，媒体就是喜欢夸张哈。刘姐说哈，我跟我先生真的不是什么王子公主啦哈，但是呢，我们的人生前半场套句俗话，还真的是所谓的人生。胜利组，但是没有想到却怎么样，却急转弯，完全失控，还摔到了谷底，但这却是走上真正通往幸福的道路。好，那么我想呢，其实真的有很多就是云彩般的见证人啦，会来到各位当中跟大家分享哦，神在我们每个生命里面的奇妙作为。那我也期盼就今天呢、哦，大家不是只是听唐德荣的故事啊、哦，又一个逆转胜的故事。我希望就是能够跟圣灵同工，希望带给每一个人我们有一个改变的力量。特别是现在是六月哈、哦，是我们疫情后疫情的新生活的开始嘛，哈，那我们更需要的是什么？这样的飞起来的力量，带我们穿越我们的困境跟我们的艰难啊。那么也真的是求圣灵的同在，然后光照各位在我的分享的当中呢，可以啊，我们的光照我们的内心，让我们能够真实的、勇敢的看到我们自己内在里面我们生命的真实的光景，让我们能够勇敢的归向主，好，让我们能够重新得力。好，那么刚刚在影片里面有大家看到当时的我了哈，那么对我这个唐德荣哈，好播新闻还有印象的，我想可不可以举个手啊？谢谢，啊，有这个第二堂真的比第一堂多哈哈，谢谢谢谢大家哈。但是呢，我也必须说哈，你们真的不能再装年轻了哈，因为我播新闻是上一个世纪的事了哈，我是在1992年，好，大学一毕业后就考进中视当记者。不要算年龄哈，女人最怕的就是讲年龄，叫姐姐就对了哈。好，那个时候的是所谓的老三台时代。好，哎，年轻人，台湾没有像现在这么多频道，只有台视、中视、华视，没办法想象了哈。嘿，所以那个时候呢，大学一毕业的社会新鲜人能够考进中视当记者，哈，真的是非常的怎么样稀有哦。而且呢，怎么样起薪又高哦。很关键的是，我们年终奖金一发可以十几个月，哇，我们中视比较少了，不，8个月我记得哈。好，但是呢，所以呢，我这个怎么样，就是大学刚毕业，才刚踏入职场的小女生，我就可以年薪百万了。但是我说18年后我还是一样的薪水齁、哦、没有增加齁、哦。那除了这个考进这个老三台的时代呢，能够当中视记者之外呢，我还很幸运的我还坐上了主播台齁、哦。半年之后就坐上主播台。那个时候大家知道就是我们的新闻时段现在是24小时嘛，打开啊就看到了啊，主播好像没有什么太多主播了。诶，可是我们那个时候的新闻时段只有中午、晚间跟夜线三个时段，每个时段才这个半个钟头、一个钟头哦。所以那个时候的主播啊，真的是有明星般的光环诶，也常常是怎么样，是被视为嫁入豪门的直达车。看电视选媳妇儿，诶，这件事情还真的发生在我身上哦。话说呢，有一个建商老板带着他的一家人呢，有一天呢中午他们收看中视午间新闻。那一天的主播呢叫做唐德荣、哦、哇，那个建商老板一看到这个主播啊，惊为天人啊，这就是我儿子要娶的媳妇儿啊，就下令他的大儿子，你一定要把这个主播给我娶进家门。哇，这个一向为奉命侍从的大儿子啊，这要怎么办呢？他到哪里去认识唐德荣啊？诶，他就想方设法了认识了当时的 华视主播胡一虎，哎，大家有印象吗？嗨嗨嗨，我好好好，不要说不认识了，好好好，现在是才是有改的哦。好，对，知道我们那时候我们那个年代嘛，好，就是胡一虎，好。那么透过胡一虎的介绍，我们就认识了哈。哎呀，我看到赵猪哥，嗨，刚刚没有跟您打招呼。除了刘姐之外，赵猪哥也是非常照顾我的老前辈哈。谢谢赵猪哥，还帮我们拍摄哈。好，那么哎，透过胡一，哎呦，我怎么搞的？透过胡一虎的介绍哈，哎，就认识了我啊。这下子怎么样？他当然要展开热烈的追求攻势啊。他也真是厉害哦，真是十个月就把当时最年轻的主播给娶进家门了。大家记不记得当时是谁先看中我的？对，其实是我公公嘛，对不对？哈，所以呢，当我哎答应嫁了哈，我公公马上就送我这部宾士 SLK 敞篷跑车当结婚礼物哈。这是结婚当天哈，在夫家的这个庭院前面拍的，这个地方叫做至善天下，大家知道吗？就是故宫对面的诶那个豪宅齁、哦、诶当时它是台北市的第一豪宅，跟现在的地堡一样齁、哦、诶我们看到了有六对伴郎伴娘齁、哦、那伴郎呢都是诶算是都是企业第二代，那伴娘呢都是我的诶记者闺蜜齁、哦、那伴郎当中呢就有一位是胡一虎之外了，诶看大家这个左边这位，大家再看看猜猜看他是谁的，诶廖振汉，你的眼力真好，还是因为你刚刚第一堂听过了齁、哦、有没有像廖振汉？哎呀，真的是廖振汉，哇，这是二十多年前他刚从澳洲念书回来哦，哇，大概只能在这里看到他二十年前的样子哈、哦。他现在是什么？台湾百货业的大亨哎。好啦，我来，焦点回来哈、哦，好，嘿，那个结婚当天晚上的婚宴呢，我们在现在的凯悦君悦了哈，当时叫凯悦哈、哦、饭店哈、哦，席开百桌。不收礼哈，那时候我的夫家是三重帮建商，那么我父亲是军中的将领，那么我是中视的记者主播，我又是跑立法院的记者，所以那个时候的婚宴可以说是怎么样，党政军哦，这是冠盖云集啊哈、哦，所以我要刚刚我也有讲过，就那个时候的台北市长陈水扁哈、哦，他都还没有哎当证婚人哈、哦，他就只能够上台致辞哈、哦。好，那么在这一场这个已经登上报纸影剧版的这样的啊一个盛大的婚宴之后啦，哎呦，我就加入了豪门啦哈、哦，那就是什么上班什么只为了什么呀，就是啊。哎打发时间而已，对不对？好，人人羡慕嘛哈、哦，这个豪门少奶奶啊。但是跟各位讲哈，这个房子不要盖在沙土上哈，水一来风一来就倒了哈。果然三年不到，豪门就被吹垮了。为什么呢？那个时候呢，就是遇到了这个经济风暴。好，那个时候其实开始，那个台湾在那段时间的时候，建设业是不景气的哈，所以很多建商，包括我公公跟我先生，就转去投资股市。哎呀，就是玩股票的意思啦哈。还有那个时候呢，哎，还碰到了一个。这个风暴叫做导弹危机，两国论，哇，那个股票每天都是什么跌停板跌停板跌停板，有没有人在那个时候重伤的、啊、哇，这个真是很惨痛啊。那么他们呢、啊、是更可怕的，他们是玩融资啊，所以啊每一天呢、啊、这一个就是几千万哦，各位，嘿，不是像我们几十万几万块，是几百万几千万，就这样赔进去啊，所以呢最后就把十多亿的家产就赔光了啊、哦，他们只好卖掉在台湾、在上海、在澳洲啊一些不动产来还债哈、哦。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是刚生完老二啊，坐完月子回家，第一件事情就是要从外双溪的豪宅，它卖掉了嘛，对不对？就要搬到市区的老旧公寓租房子。那个时候呢，其实哈、哦，我原来的家我们光是厨具就是百万厨具哈、哦，可是呢，后来呢。我们搬到那个我们这个就是租房子的地方，那个时候呢真的我们连基本家电的钱都没有，好，买冷气啊冰箱钱都没有，那个冰箱还是我妈说哎你30岁生日送我的礼物，我们才有个冰箱，冷气就是买那个二手的冷气齁、哦、破了一个大洞呼呼呼呼，有冷气吹还好了齁、哦、好，那我那个时候呢，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我刚才有讲说我上班工作只是为了什么打发时间嘛，没想到到那个时候呢，夫家破产的时候呢，全家就靠我，还好我有这份薪水，还好我那时候工作没有辞掉，我那时候薪水一个月可以快7万块哈，其实真是不多啦哈，因为我们真的没有像外面讲那么多，因为我们是编内的嘛哈，好，所以哎，听起来好像快7万块这个钱好像还蛮多的哈，哎，但是各位啊，我有两个孩子了，对不对？有保姆，对不对？ 保姆费没有，保姆是要24小时带嘛，因为我要上班嘛。哎，保姆费当时我们一个月就是25000一个，两个就多少5万，而且只是保姆费哦，还有什么尿片奶粉啊，对不对？我还有房租哎，我还有生活费哎，我几乎真是入不敷出。所以我那个时候呢，我的银行的提款卡我记得每个月都真的只剩下几百块钱，我还真的有曾经真的发薪水前我的户头里只剩下10块钱。人生第一次经历什么叫做贫穷，虽然失去一切，但是我现在我想想还算蛮幸运，就是我毕竟没有到山穷水尽，我还有吃有住嘛齁。但是其实那时候对我来讲最大的痛苦是什么，是我必须要隐瞒伪装，因为所有的人都知道我嫁豪门了，对不对？哇，我那时候怎么能让人家知道真实情况呢？我必须要怎么样，假装我是幸福的豪门少奶奶啊，每天都要戴着这个假面具去上班啊。所以那时候刘姐也不知道嘛，对不对？好，对呀，大家都也是豪门少奶奶啊，好，好，但是没有想到，其实我那个时候已经是这么的辛苦。是那个时候最怕碰到什么婚丧喜庆包里，因为啊，唐德荣哎，包出去的不能少啊。但是每包出去每一分钱，其实真的都是我们的吃饭钱哈。经济这个压力，其实我就刚刚有讲，其实心理压力是更大更痛苦，是为什么？因为要被迫天天说谎，你不但还要戴假面具，你还要说谎啊！为什么要说谎呢？好了，我举个例子哈。那时候呢，我刚结婚的时候，我跟我先生我们就搬到了中影文化城对面有一个叫做双溪名园的一个社区哈。我楼上的邻居叫朱立伦。啊，知道吧？哈，朱立伦那时候他最早是立委嘛，哈，那我是跑立法院的记者啊，哈，那是不是会常见到面，对不对？他朱立伦就说：“哎呀，说唐德荣啊，哎，你为什么要搬家？”我说：“哎，因为我们要移民澳洲啊，就随便想了一个理由嘛，哈。”是过没多久，他又看到说：“哎，唐德荣啊，你不是要移民吗？你怎么还在这里？”因为骗他的嘛。我说我们又不移民啦，然后我就啊，赶忙的逃离现场，哈，留下一脸问号的他，哈，还不止这样。还有的一次呢，就是我在采访车上，我接到我们公司长官的电话说，唐德荣啊，哎，你知道那个时候李登辉，我们总统李登辉卸任啊，谣传说他要住在这个至善天下，哈，那你知道新闻都这样嘛，谣传在哪里去拍拍那个外观啊，对不对？但是呢，我们长官想说，哎，唐德荣不是住在至善天下嘛，啊，这下好了，我们可以有独家画面了，赶快跟我说，哎，说唐德荣啊，你赶快跟那个警卫讲吧，放我们进去吧，拍一下至善天下吧，各位。如果是你要该怎么办呢？好啊，那个是也胡乱瞎编的一个理由啊，叫搪塞过去了。所以那个时候我真的心理压力就是为了要说谎，那个压力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虽然是这样，但是呢，我反正就是上下班嘛，对不对？我还是可以假装得很好啊。但是我的先生他就是真的不一样哦，他真的是这个富二代呢，他真的是不但失去所有一无所有之外，他还成了负债好几千万的失业汉哦。哇，可以想象，如果是你的话，会是怎么样？电影啊、小说啊、电视都有演啊，啊，什么狮子颓废啊、喝酒啊什么的。但我先生他真的很棒，他知道自己有自己有一个必须要赚到钱的责任。好，他到动物园门口摆摊去卖无尾熊娃娃。好，因为那时候他那个时候在全盛时期的时候，他从澳洲引进了叫凯恩斯盐烧，大家有没有吃过？在400度的石头的高温上，那个是他引进的，我们凯恩斯餐厅啦哈。那么，所以那个时候其实还有一些很多无尾熊娃娃嘛哈，所以他就去动物园门口摆摊卖那个无尾熊娃娃啊，想找工作啊，但是过去是家族庇应啊，他人生的第一份工作叫做建设公司的副总经理啊，那现在破产没得靠啦，哎呀。想找工作才发现自己还真是没有一技之长，怎么办呢？他就只能去做入行门槛最低的 sales 的好这样的工作，他去卖减肥食品，那个时候还流行什么电话解肥剂器啊，手机电池，还有什么香草猪肉，不知道各位听过没有。他尝试了十几种的赚钱的门路，但是都没有赚到一毛钱，因为所谓的隔行如隔山哈。那他最后呢，他就去做环保收垃圾，好，资源回收，好，去做小吃店商家的垃圾，好，好，我想每一份的职业都是值得尊敬的，职业是不分贵贱的，哈，我在这边要强调的是这个落差，哦，那么，哎，各位啊，收垃圾也要专业啊，嘿，内行的人一眼就看得出来那个那一包垃圾有多重嘛，对不对？你去谈生意呀，啊，他人家产出多少垃圾量，你一眼就看出来啊，那我先生不懂啊，不知道啊。 怎么样，就用最笨的方式哈，他就拿着秤哈，晚上哈一包一包的去称那个，因为不是打烊之后都把那个垃圾丢到外面嘛，哈，就去要拿着一个秤就去称那个垃圾重量。我们可以想象那个时候的真实场景，就是冬天的夜晚哈，深夜哈，下着雨又湿又冷，有一个人哈，他开着 Jaguar的名车，那是为了维持门面啊，不能卖哈，为了维持门面，哎，你看你还能开 Jaguar， 表示你这样还不错嘛，还 OK 嘛，为了门面没有卖掉的唯一的奢侈品，但是后行李箱放的是一个秤，好，开着 Jaguar， 但是却到了小吃店的商家的门口，好，去称一包一包的垃圾，好，想想真的是还蛮心酸的哈。那么每一次哈，我先生晚上出门哈，出去我就躲在棉被里哭哈，我心疼我的先生，但是我也哭我自己，为什么会轮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哈？那么我知道我的先生哈，他从富二代到收垃圾，他能够放下身段，真的是很不容易啊，他也真的是很尽力。但所谓的贫贱夫妻百事哀，这么样大的经济压力，全家就靠我一个人在赚钱，而且我什么新闻工作。我压力也是很大，所以我那时候整个人变得非常的暴躁易怒。刘姐那时候大家也笑，其实我以为我自己装得很好，但那个时候其实我在我的职场上会让人家觉得我其实怎么这么难沟通，好像脾气很大，但以为是主播啊，豪门少奶奶啊，哈，但是不是，其实心里面这么大的秘密痛苦在里面。所以你们的身边如果有人他其实是突然变得很不讲理，很难以亲近什么的，可能他有一些很重要的事情发生了，哈，好，我那时候就是这样，好，我以为我自己隐藏得很好，但是没有，其实我那个脾气非常大，任何一点芝麻绿豆小事都会引起我的暴怒，所以我跟我先生就是天天吵天天吵，我看他什么都不顺眼，因为我里面有一个愤怒在我的里面。有一次呢大吵之后呢，我就冲口而出了，我就说你还我房子，还我车子，因为对我来讲我真的我觉得我没有做错什么，为什么我要变成这个样子哈？那我发泄了我里面的所有的委屈，我的痛苦，但是呢其实我的每一字每一句都像刀一样在割我先生的心。我先生那时候他没有讲一句话，他就默默的他就走出家门，好，后来他才告诉我，他其实走到楼上顶楼上去，他真的是差一点他就要跳下去，好，那其实那个时候我想如果大家是我的话，我其实我真的我也不想活了，我这个痛苦的日子赶快结束。可是我有两个孩子，一个3岁一个5岁，好，做妈妈的心我真的不忍心丢下我的孩子，好，所以那个时候的我真的是连死都不能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在主播台上大家看到啊，大家好，欢迎收看中视午间新闻啊，光鲜亮丽的主播哈，也有胡美兰的造型哈，但是呢其实在主播台下呢，我们其实真的是已经到了一个生命已经说我不是常常强调，就是真的是残破不堪，真是人生走到绝境。其实那时候连我的父母都觉得我这人大我这一生大概完了哈，完全没有任何的出路哈。但是所谓的人的尽头神的起头哈，啊，2003年的11月，发生了一件算是一个国际大事吧。啊，刘姐知道，因为刘姐在参与在其中，就是蒋夫人宋美龄女士的过世。蒋宋美龄就是蒋夫人，年轻人大家不知道，就是蒋介石，我们先总统蒋公的太太哈。好，100多岁，其实离我也很远。好，可是那个时候好奇妙，因为我们是记者嘛，那我又跑党政新闻，所以我们就被奉派说要做他专题，因为名人事实电视台都会做回顾专题嘛。啊，刘姐制作人哈，我那个好还要做专题哈。好啦，哎，你做专题，你是不是要看看这个人的一生啊？啊，然后我开始看蒋夫人一生，他也很奇妙，在那个时候有非常多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些特别经历，让我就里面有个感动，我就说，哎，蒋夫人哦，她这么伟大的一生哈，好，跟她的信仰有很直接的关系耶。哎，我那时候不晓得为什么，我心里面就有一个意念出来说，哎，我这一生完了，但是我的两个孩子，我把他带到教会那里，哎，或许有翻身的机会。那么我就主动问我隔壁的基督徒同事啊，洪恩，我就问他说，哎，我说洪恩哥啊，你的教会在哪？哈，我想去。哎呦，我们平常都不讲信仰的事情嘛，哎，他也蛮。觉得蛮奇怪，但是哎，还是告诉我，我那个礼拜我就自己走进教会。好，那我想呢，在座我们基督徒，我们都大家大概都是人家邀请你去教会的嘛，哈，有没有也是自己走进教会的？有也有嘛，哈，感谢神，哈，恩典真大。那时候大家记不记得， 我那时候大家以为我是什么豪门少奶奶，幸福的不得了啊，谁会邀请我去教会啊，谁会知道我需要耶稣，需要神的拯救啊。但是呢，上帝却用这样的方式，嘿，这么奇妙的方式，他自己引领我走进教会。哦，真的，我要说神要救一个人真的是挡都挡不住啊。今天我刚看到有两位新朋友嘛，哇，你们真的要感谢邀请你们来的人，他真的是你们人生当中的天使，真的你们今天会有非常意想不到的收获啊，感谢主。那么从第一次到教会哈，很奇妙，就是那时候就是一进教会那个氛围，像我不停的哭，不停的流泪啊，不管唱诗歌不管听信息，我就不停的哭。其实那时候就是耶稣的爱一点一点在医治我里面的伤痛。好，那么到教会就要去小组嘛，要参加活动啊，可是我们是名人啊，然后又有那么大秘密，也不愿意让人家知道啊，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很忙很忙忙。邀请了半年，好吧，我终于鼓起勇气去参加小组。好，那进了小组开始分享，那当然就要坦诚嘛，坦开心敞开心，那我也终于说出了我里面的不为人知的秘密。那小组弟兄姐妹当然会保守秘密，那么他们的爱跟关怀，特别是我觉得祷告好重要，他们陪着我跟着我为我祷告，一起祷告，让我更有信心跟力量来面对我眼前的困境。我是在2003年是蒋夫人嘛，11月，那我2004年的8月我就受洗成为基督徒。那么我的先生他也在三年之后也受洗归主名下，当我们夫妻两个人在主里同心同行，哇，那个在人不能，只有完全只有在神才能够施行的大翻转奇迹，就真的在我们家发生了哈。那时候我的先生呢，他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他就进到了中古屋的买卖好市场的这样的一个领域里面啊。他是不是回到他房地产的本业了嘛哈？回到他熟悉的专业的领域，他就用个人信贷好，他投资了第一个物件好，就是在市区的有一个老旧透天厝，最左边的那个是他原那个那排房子最原貌哈。那我先就把外面就是靠这个拉皮，外表拉皮，里面重新装潢，于是他非常熟悉可以怎么做的嘛。好，转手一卖，哇，我就赚了400万。我还有他有这个敏感度，他知道房市回温了嘛，他就开始继续做，还有继续呢，他又去投资了一个物件，就是一个一楼加地下室哈。哎，这个转手一卖，哎，又赚了180万。好，那时候就11奉献嘛，哈，还奉献20万，还多了2万了哈。哇，可是没有想到哈，哎，这个买主买回去之后呢，当他把这个里面的空间啊隔间全部打掉，打得乱七八糟之后，他说这是海沙屋，他还告上了法院。哇，我现在是很错愕啊哈，但是呢也为了要怎么样讨回公道啊，那就打到底吧哈。但是呢我们的牧师齁就跟我先生讲了一句话，他说打官司齁不是你一个人打，是全家人陪你打。哦，我先听了就懂了，他马上就打起电话跟对方说，哦，我们来和解吧齁，就用原价把房子买回来啊，当然再认赔的再卖掉嘛齁。哇，这不是恩典吗？我们也11奉献啦，怎么会这样呢？但是真的祝福是藏在苦难里面的，我都没有想到。因为这件事情啊，所以呢我先生呢他就看到了中古屋好它的存在的风险，还是要盖新的房子哈。所以呢神就用这个事件呢又把它回转到建设业的建商的本行好本业。那么神也兴起环境，一步一步的好累积资金，好我们就创立了雅比斯建设公司哈。雅比斯名字是牧师哈为我们想的，其实那个时候还不叫雅比斯什么，后来一查才知道，哇哦，圣经里面雅比斯的祷告很有名哎。那这一段这一节经文我们要不要一起来念好不好？请，雅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说：甚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神就应允他所求的，阿们。我们的神的话真的是真实可信的哦。大家看到这些照片，是我们前些年我们自己新建还有投资的建案呢。神真的大大的扩张我们的境界，让我的先生从过去倚靠家族的富二代，但是他失去了一切，一无所有，他东山再起，成为创业的第一代。更重要的还是多了平安跟踏实哦。我的故事讲到这里就 happy ending 了吗？神能做的只有这样吗？ 没有哦，我们的神要给的是全方位的祝福。因为呢，如果一个家庭只有经济问题解决了，这是没有用的。因为所有问题的根源在哪？在生命的问题。如果你的生命的问题没有解决，再多的祝福在你的手上，那个问题还是会一直循环不断的发生。再多的祝福都留不住，都是会溜走的。所以神他一定要让我们生命更新，要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接下来就是要告诉大家，神怎么样把他手中的我完全的破碎，他重新建造。那么刚刚一开始跟各位讲，我是最年轻的主播嘛，那时候主播有什么明星般的光环啊？可是我们那个时候的主播跟现在不一样哈，我们那个时候主播是兼任，我们其实都是跑线的记者哦，都是要去跑新闻的。我在新人阶段呢，我就被分到了夜线新闻小组。好，那个时候我们的制作人叫刘慧玲哈，哎呀，这个金钟记者、金钟奖得主啊，在他的调教之下。所以呢，我有非常扎实的新闻专业训练，所以我就常说，刘姐是我的启蒙老师哈，所以我们有师徒的情谊啊。那后来呢，我就回到了采访中心哈，那我开始跑党政新闻哈。那么我每一天接触到的这个对象哈，因为我跑的线叫总统府，好，所以我每天接触到的是总统李登辉哈，那个时代哈，副总统连战，还有。那些还有总统府秘书长吴伯雄，好，吴伯雄我们都叫伯公，他是客家人嘛。那我们采访记者，我们跟我的摄影搭档，他也是客家人，所以他跟我们特别亲切。那他当内政部长的时候，我跑内政部；他到总统府当秘书长的时候，又是我的辖区。他常常取笑我们说，我们是阴魂不散哈。好，那么除了就是这个跑这个就是党政线之后，那我后来我又跑立法院哈，跑了六年，我又是中视立院采访小组的召集人，哇，所以我每一天接触到的都是什么最有权力、最有影响力的人，哇！那么因为我当时的机遇实在是太幸运了哈，所以呢，业界就传说我是唐飞的女儿，大家知道唐飞是谁吗？就是参谋总长，后来变成国防部长嘛哈。所以呢，我才能够进电视台做主播台啊！我跟各位讲，我爸爸不是唐飞啦哈，我爸爸当姓唐嘛哈，名字里面有一个飞哈，我爸爸叫唐雄飞哈，他不是唐飞，但是他也确实是军中将领，他是陆军中将，他也曾经当过戒严时期的金门县长哈，所以呢，其实这个顺口溜 PPT 哈，这个哈，他真的就是当时的我，人生前半场的我哈，将军县长掌上珠，我是政大。广电系毕业的哈，那个算是名校吧哈。那么最年轻主播哈，刚刚跟大家讲，超过百万的年薪哈，风光进豪门。所以这样的我，其实我自认我是很谦虚的了哈。但是呢，这个是因为军人家庭的家教言，虽然我外表很谦虚有礼，但其实我的内心是很骄傲，我又很倔强，我也很刚硬，又很固执哦。大家记不记得我是认识我先生多久就结婚？10个月嘛，在座的父母。如果你们女儿跟她讲说，我认识一个男朋友10个月，我要跟他结婚了，你们可能会觉得不太容易会答应嘛，哈。我的父母亲也觉得太快了，我记得我那时候我坚持要嫁，我跟我父亲哈落下了一句话，我说杨威哦，就算一无所有，他还是可以靠自己东山再起。没有想到真的是被我一言成谶，所以我先常说是被我咒诅的哈。那其实我真的是很感谢我父母，就是虽然我执意要嫁嘛，后来遇到了这个就是夫家破产这样经济困境，但我的父母从来没有讲过责备的话哈，反而是他们在用他们方式帮助我。他知道我个性很好强，好，所以他就说，我知道你上班工作忙，我帮你买菜买米吧。哇，每个礼拜就把我的冰箱买菜塞满了，买米一买就买十几包哈。他是用他们的这个方式维持我尊严的方式来帮助我哈。所以我真的常说，就是父母儿女其实是父母永远的牵挂哈。我在这边真的是请各位为我一起祷告，我最大的祷求就是我的父母亲能够信主哈。那么除了我刚刚就说我们很倔强、很刚毅、很自义之外呢，我们新闻人还很急躁。因为我们都是用秒来算时间的哈，那一急就怎么样，容易生气嘛，对不对哈？那么有那个工作压力这么大，一生气容易很容易冲动啊哈，所以我那时候就做了很冲动的事情啊，小朋友在这里不要学哈。我呢就跟我先生吵架，我们那个时候度蜜月去威尼斯，买了很多水晶，我就把那个水晶砸碎一地哈，哇，我们在车上吵架嘛，我开车哈，我就开车去撞墙， 哦，所以如果各位你们的太太个性比较刚烈的话，千万不要让她拿那个方向盘哈，不要在她手上哈，我就说撞墙还好没事哈，那个车子完全没有任何的，毫发无伤哦，它叫做 Corolla 啊 ，Toyota Corolla 现在已经停产了哈。好，那么呢，哎，神说，哎，不行不行不行，唐德柔，你不能再这样了哈。好，他说我要你成为一个谦卑顺服、安稳宽容、忍耐。各位，这好像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人，两个极端的人嘛。我们知道说什么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怎么可能嘛？但是在神的手里，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哦。好了，我来看看神怎么样来改变我吧。啊，结了婚的人都知道，婚姻是磨练一个人最好的教练场啊，因为你的另一半就是你的磨刀石，你的孩子呢就是你的磨砂纸，哈，好好，所以你的婚姻是磨造你最好的方式了，好。好，那我跟我的先生哈，就认识十个月就结婚了嘛，哈，彼此认识不清啦，哈，因为我先如果知道我这么刚烈的话，怎么敢娶我哈？好了，那我们怎么样？也是来自不同的家庭背景嘛，对不对？我是军人，他是商人家庭背景嘛，哈，不一样。所以我们一结婚不得了啦，进入到真的生活之后嘞，面具拿掉了，结婚前都是最好的呈现嘛，一进入真实生活，真实的自己呈现了，哇，真的是大小冲突不断，哎呀。但是呢，当我们的婚姻让神来掌管的时候，哇，真的是有发非常不一样的改变。我的先生呢，他这个讲话慢条斯理哈，他讲一句话，我已经讲十句了，他知道我们记者讲话是很快，又快又犀利哈。我常常等不及，没有耐心听我先生讲半句哈，我已经讲完我想讲的，然后我也下了结论了哈。但是呢，信主之后我说不行哦，因为先生是头，太太是身子。哦，那么我们不能当脖子哈，我们还是要顺服哈。所以呢，我怎么了？我第一件事就是我忍耐，我闭上我的嘴，好忍耐的听我先生讲完，真的需要忍耐哈。哎呀，哎呦，我听着听着，哎呦，我发现，哎呦，我的先生口才真好哎，尤其他分析这个房地产哈，他的专业的领域，哇，好精准哦，哇，突然之间呢，神就打开我的眼睛哈。哇，我的先生怎么这么帅，这么有智慧哈、哦？哇，所以我常说，我是信主之后才真正爱上我的先生。以前是嘛，我们喜欢的我们才爱嘛，但是上帝的爱是舍己的爱。但是我现在更要学习的是什么？无条件的爱，就是不管对方做了什么哈，我们不去自怜自己受了多大的委屈，就是去爱他，因为我们有最好的榜样。就是为我们上十字架的主耶稣，所以当我的心里面呢越来越多神的爱在我的里面的时候呢，哎呀，我就从河东狮变成了小绵羊哈，哇！但我的先生呢看到我的改变哈，好奇他才想来认识这个基督信仰，好，那才走进教会哈。所以看起来我好像是失去了婚姻里面的强势主导权哈，但是这个却促成了我们夫妻关系的和好。啊，这个才是真的人生翻转的关键，尤其是呢，我们在重新创业的过程哦，真的是非常的艰辛。刚刚好像看起来好像很容易，但是步步步里头真的有好多的艰难哈、哦。因为是我要跟各位讲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那时候呢有一个买土地，有个土地哈、哦，碰到了金融海啸，那买土地呢需要5000万哈、哦，那么要分批付嘛哈、哦，那第一次要付1800万，可是。银行户头里面只有4万块，怎么办？到哪里去找钱？我们夫妻两个人，我们就流着泪跪在神的面前，不断不断的祷告。过了不久呢，就有一个银行放款部的人哈来到公司哈，说：“哎，可不可以给我们做业绩哈？”那我先生呢，就拿一个已经贷款过后的土地，有给他说：“哎，你们银行去建价一下，好看可以贷多少钱哦？”哎，后来真的贷到钱嘞，猜猜看，贷到多少钱？我们缺1800万哦，猜猜看我们贷到多少钱？1800，有谁说1800？你非常晓得神做事的法则，就是1800万，不多不少啊！哇，好了，我们第一关过了，接下来还有第二次要付款啊，又是1800万，到哪里去找1800万啊？想不相信真的又有另外一家银行放款部的人来到公司说，你可不可以给我们做业绩？我先生呢就又拿了这块同样的土地，那给他说你去银行建价，结果又贷到了，猜猜看是多少钱？ 真的，你们了解了哈？对对对，神做事就是又是1800万，哈，很可爱，也不会多给你哈。嗨，但是还有第三，还有1200万呢，还有余款呢。各位，真的又有第三家的银行的人来了，同样又是这块土地，又借又银行又贷款给我们了，真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奇迹的一件事情。当时我们遇到了5000万的资金的缺口，就这样的度过了。我想如果那个时候不是我们夫妻同心，我们在主里面的话，这样子的这样的一个神的这样的拯救，这样的奇迹真的是不会发生在我们家。那么除了婚姻之外呢，神也透过我的工作在炼尽我的生命。我受洗之后不久，我就升上了行政主管职。好，那么哎呀，我想说哎，说当了行政主管之后，我就放弃了我的新闻播报，我专心在幕后好做我的新闻主管。好，那么我付出了这么多哈，应该有相对的回报吧。各位，人最难管，管的每一个都是很有想法，很有自己观点，咄咄逼人的记者，那真的是很难管。刘姐最知道。好，尤其我们中介主管叫做夹心饼干，我们上面嘿有我们的老板哈，盯收视率，下面我们的专职，我们的记者属下属记者情绪一来哈，就把我们当出气筒哈。不好意思，我也曾经把刘姐当出气筒，对不起啊。哎呀，那个年轻不懂事哈，总是有一些情绪的时候会跟长官 complain 哈。哎呀，那个时候呢，就啊，实在是非常非常非常的痛苦。所以我常说我是在那时候6年，我常说我在旷野里走了6年。哎呦，最后实在走不下去了，我就在2010年，我就递出辞呈。那时候也是因为我们家里面已经不需要我这份薪水了，好，所以我那时候就哎，就辞职了哈，离开了中视哈。啊，那个时候以我的经历哈，我到哪里去都找得到工作吧。但是神哈，哎呀，他就把我所有的工作的大门给关掉了。我怎么样都没有工作，我都找不到哦。啊，我的这个我觉得我的成就感，我的价值感所在的职场的门就关了哈。哦，那时候真的是非常挫折跟无奈，为什么会这样呢？但是没有想到哈，我失去了职场光环，我走下主播台哈，走出新闻战场，哎，反而却是走向更大的祝福哦。那时候因为没有办法工作了嘛哈，就回到了家庭做家庭主妇哈。那时候我的。刚好回去家庭当家庭主妇，我的女儿已经8年级了，我的儿子小6哈。那哎，我可以说我是可以重新哈，可以说真正的开始跟他们建立亲子关系哈。因为我是一个工作导向的人，我每天早上7点钟我就到公司了，晚上9点钟开完我们的检讨会我才下班，每天工作14个小时，所以回到家其实都是要看看功课啊，骂骂小孩啊就睡了哈，就不太了解小孩的问题。哎，我很感谢神有这些有回忆，可以回到家里面跟他们相处。哦，哇，我们就重新建立我的亲子关系哈。但是呢，我在我心里面呢，我一直有一个遗憾跟伤痛，就是我不是一个好妈妈。但是神的恩典真大，神真爱我，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他的遗憾跟伤痛。在我43岁的时候，我又意外怀孕了，又给了我一个孩子哦，哇，我又生了一个小弟弟 Joshua。哦，他跟他的姐姐差快15岁，他跟他的哥哥差了12岁多。哦，哇，我这个带这个小儿子就像带孙子的感觉一样，很开心很享受哦。所以现在呢，每当有人问我说，哎，你有几个小孩啊，我说我有3个。哎，我老大呢5月刚刚大学毕业，马上就要进研究所。我老二呢升大二，是我还有一个小的，哎，7岁。哇，听到人都说，哦，你好厉害好勇敢哦。我突然这样走路就有风了齁，哦，神拿走了我的羞耻反而成为我的荣耀齁。哦，那么我就想到这里，真的必须说上帝的道路真的高过人的道路，上帝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我们的神看重家庭，所以一个神要重用的人，你的婚姻你的亲子关系一定要回归到正轨，一定要回归到以神为首对的次序。好，那所以表面上看来呢，我的职场好像画上了休止符，好，但其实神一直在工作，好，他一直在为我精心布局。怎么说呢，在我在中视的最后一年，我跟各位讲，不是遇到了工作的瓶颈吗？失去了对工作的热情，这样的一个状况的人通常都会去干嘛？回学校念书嘛。好，好了，那我就想说我去考政大传播学院在职专班嘛。哎，但是17年没有碰过书本啊，回去考试，哎呀，怕考不上啊，丢脸，对不对？所以我不敢跟人家讲啊。 啊，你不讲就没有人帮你祷告啊，哈、哦，好吧，那考试那天我就去考场啦，哈、哦，那考前十分钟在考场外嘛，哈、哦，哎，猜猜看我看见谁？猜猜看我看见谁？那谁？有刚刚上一堂有人说看到刘姐了，我看到我们教会的主任牧师。董宇正董牧师，我说不会吧，神啊，你太神了，你感动牧师来为我祷告吗？牧师是陪师母来考试，好好好，因为我师母也没讲哦，所以呢，我们所以我们考前的牧师祷告，对不对？牧师祷告了，我们就第二名考取啦。那我们师母是第三名哈、哦。那我们师母比我厉害啦，因为我念传播的嘛，我们师母是中文系的，所以他考取更厉害哈、哦。那么我在毕业的时候是代表。去领毕业证书啦，第几名就不用讲了，大家也知道齁，比较低调低调。好好了，我就顺利的拿到硕士的学位之后呢，嘿，有我也离开了中视嘛，哎，有一天呢，我就突然接到一个我不认识的政大新闻系好的主系主任来电，哎，打电话给我说可不可以回系上去开课。好，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有六年齁，在政大新闻系兼课。那这个学期呢，因为工作还有家庭的因素齁，实在是没有时间开课哈，那么就这些学期没有开哈。但是我回到政大教书，哎，我突然让我想到一件事：我们小学的时候都有写作文嘛，作文的题目一定会写什么？我的志愿哈，还记不记得你写的你的志愿是什么？我回想一下，我的志愿我是写当老师哎，我没有写当记者，小孩子哪懂什么记者？我那时候想说我当老师哎，我自己都忘了，但是上帝没有忘。他还帮我实现了愿望齁。那么在四年前呢，上帝更帮我开了一个门。好，我们来看看这是什么。好，
癌症时钟史上最快，每5分26秒就有一人罹癌。
流感威胁年年加剧，家人健康到底怎么顾？
别担心，健康总动员来到你，
我们帮你找出最健康的好食材，
我们教你最简便的养生方法。
健康不能光说不练，
健康总动员，
一起动起来。
哦，这个节目有印象的吗？有没有人有印象可以举个手？师母有举手。哎，还后面有一位姐妹也举手。哇，谢谢你们哈！其他人没有印象是很正常的啦哈，因为这个节目3个月就停播了。啊，在电视台常常就这样了哈。哎呀，那很奇怪啊，怎么会这样呢？神做事一定有他的道理啊，对不对？好，我在2004年受洗成为基督徒之后呢，我心里就有一个感动，要在办公室里面传福音哦。所以我那个时候呢，我就成立了中视团契哈。那时候，美兰姐哈，我们一起几个基督徒，我们就成立中视团契哈。我们新闻部的中视团契。那后来我不是2010年离开吗？那离开之后，那中视团契就停止运作了，所以。我回去主持节目，我就感到我第一件事情，我就是赶快恢复中视团契的运作哈。所以这个节目虽然停了，在四年来哈，我每个礼拜三哈，我还是会回到中视哈去服侍中视团契啊。那这段时间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也暂停，虽然暂停了哈，那之后我们也可找一个时间就恢复哈。那不止中视团契，我们还连结了中天团契哈。好，那么。就是我们服侍我们的团契弟兄姐妹跟家人啊，我们为福音奔走，这个真的是我非常甘心乐意很喜乐愿意做的事情啊。但毕竟我是一个工作导向的人齁，那么我还是觉得说，哎，怎么会这样？可是我那时候想说，我可能会走这个职场宣教士的路吧，好吧，那就走职场宣教士的路的话，我就去考了华神的职场侍奉硕士科，好，所以我现在也多了一个神学生这样子的一个身份了哈。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我还是就是我刚刚有说嘛哈，就是我还是觉得有点遗憾的，为什么没有办法回职场哈？尤其呢那个时候呢，其实我刚那时候2010年离开中视的时候啊，大家都以为，我自己也认为我会去一个福音机构服事嘛，哈，以我的资历嘛，哈，我可以用我的18年的职场的新闻专业，我来服事神嘛。但是神啊，他关了我4次门，我连去都去录影了，哈，还是无疾而终。我问神说：“为什么神，你为什么不让我为神国摆上呢？”我问了8年，但是8年没有答案，哦。那在这8年当中，我学习的谦卑来服侍教会，服侍弟兄姐妹。 但是我心里面呢，总还是觉得，因为跟以前的职场光环相比，就觉得还是好像觉得没有以前的光环嘛，哈，还是会有一些失落感。所以当基督教论坛报哈，他们邀请我去他们的早祷会见证分享的时候呢，我就有点犹豫啦。我想说，哎呀，我已经没有职场光环了，还有什么好分享的呢？啊，哎，这个时候中天有一个记者姐妹来，她就跟我讲了一句话，她说：“堂堂姐啊，啊，堂堂是我业界绰号，啊，堂堂姐啊。”你本来是可以在家里当贵妇的，但是你愿意谦卑的用你的生命来服侍我们，这就是最好的见证啊！哇，我一听到我就很被激励，因为神透过他来鼓励我哈。我本来是不想答应的啦，因为学生真的好像没什么，哎，但我就很喜乐的去见证分享了哈。那这一篇呢也被写成报道刊登出来哈。那因为这篇报道呢，台北市有个教会叫做标杆教会哈，哎，标杆教会的同工就看到了这篇报道之后呢，就邀请我在前年的2月4号去标杆教会的主日，也像今天这样来见证分享哈。哎，那标杆教会的主任牧师叫做魏替香，魏牧师，之前我跟他并不认识哈。那魏牧师呢是他以前还没有当牧师之前，他是长颈鹿美语的创办人，好，后来呢他当牧师了，长颈鹿就交给弟弟了哈。那他也是蒲公英基金会的创办人。好，他也是安德烈食物银行的创办人，大家都听过嘛。他在10年前他也创立了基督教今日报，好，他也是基督教今日报的创办人，是台湾第一个基督教新闻网络媒体哦。当天呢他听完我的见证呢，神就感动他，魏牧师就说，哎，堂姐妹啊，我可不可以邀请你，我到我办公室跟你聊聊哈。那我想说，哎呀，应该就是跟讲员致谢嘛，聊一聊。哎呀，没有想到魏牧师开口就说，堂姐妹，你可不可以来担任我们基督教今日报的执行长？哎呦，我听了说，哦，我说魏牧师，那你们执行长是谁啊？说我们没有执行长，哇、哦，所以就是哇，突然就是我只是为神去做见证，然后就找到工作了哈。所以当我们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如果你现在还在期待、在等待一个工作的时候，你不用担心，神一定会把最适合你的工作交在你的手里哈。那么，哎，我就进到了今日报哈。那我。讲到了这个哎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有两件事情不得不赞叹我们神奇妙的作为。第一件事就是论坛报帮今日报找到执行长。第二件事情就是这里哦有两个人很勇敢。好，一个呢就是魏牧师。他其实根本不认识我，他只听了我一个见证分享，他就让我去做一个蛮重要的这个职位。另外有一个人叫做唐大胆。我真的不知道我要去做什么，然后我就答应他了哈。那是感谢神，这两年多来呢，一步一步神的带领都充满着恩典。那所以接下来是不是请大家看看我们的
让激励人心与温暖正面的报道广传，是基督教今日报存在的价值，更是为彰显基督荣耀而发声。运用现代科技，传扬古旧实价，进入新媒体时代，基督教今日报整合文字、照片与影音内容，以网际网络、社群平台、LINE 生活圈、脸书直播等工具，及时传达福音新闻与动态，贴近读者的生活。然而，今日报的意向不只是新闻媒体，更要作为全球华人的福音平台，滋养读者的属灵生命，是我们关心与重视的。结合学者和牧者，我们每日定时发送鼓励人心、洗涤生命的专栏文章，也固定在晚间推播有声亲子晚祷，引领父母带着孩子学习与神对话。我们期望透过多元多功能的福音平台，结合生活与信仰，让全球华人基督徒随时与主连结，得享主爱里平安喜乐。传递又真又活的暖新闻是今日报的责任，期待您也可以将这一篇篇温暖的报道让全球华人知道，带出影响世代的力量，并透过支持、奉献和鼓励，让台湾第一个基督教的网络媒体持续祝福全球华人的生命，彰显基督永恒的爱。
感谢神哦，在十年来使用今日报在网络上为福音打美好的仗哦。那么我在这里呢，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了一个我们魏牧师跟我们讲过的一个鱼线理论。好，为什么鱼线理论？我们知道珍珠是很漂亮的哈，那么珍珠呢，它需要鱼线，它才可以把它串成一串美丽的珍珠项链。一颗珍珠美，但是一串项链是更璀璨。那我们就像那鱼线一样，当那一串珍珠被串起来的时候，鱼线看不看得到？ 鱼线是看不到的，是隐藏起来的。所以呢，我想每一位在主手里面的生命，我们每一个教会，每个弟兄姐妹，我们都是神手里的珍珠。我们今日报，我们主的媒体要做的事情，就是把各位串在一起，串起来。但是呢，我们串起来之后呢，我们是不见一人，只见耶稣，愿耶稣的荣耀彰显出来。好，这是我们常常要勉励我们的哈。那么我想就是各位有看过今日报，是我们今日报读者的，可不可以举个手？哇，谢谢。还不是的，有没有还不是的？还不是的，请你拿出手机，一定要拿出手机哈。我们原来是在这个LINE 的平台哈，我们 LINE 的平台有11万多的人哈，我们那个定时发送都有6万多，其实我们就是说活跃的6万，但是 LINE 在今年它采取了新的推播的策略。好，它那个计价方式，好，以我们的量、我们的推播次数、我们的读者数，我们每个月如果照以前这样推播，我们要上百万、近百万的推播费，所以我们真的没有办法负担这样的费用。好，那么还好，感谢主，我们一直有经营我们的 FB， 我们的粉丝专页，哈，所以请大家就扫一下我们的 FB， 哈，好，成为我们的今日报的粉丝，哈，我们就可以每一天在FB 的平台上看到我们的新闻。那么我们现在呢，其实我们也转到了新的平台哈，就是 Telegram， 大家有没有听过？好，如果你有 Telegram， 也请你赶快扫一下，加入我们的今日报的频道。那 Telegram 它其实是一个真的，我觉得它比 LINE 更好用的通讯软体哦，也欢迎各位要加入。而且最重要的是呢，基督教的媒体哈，我们通通都在 Telegram 的平台里面，因为实在是都没有办法负担这样的一个推播费用嘛，哈，所以在Telegram 里面，你们除了今日报之外，还可以找到其他的基督教的媒体哈，跟我们一起做福音宣教的同工哈。那么我就说，其实主的媒体不只是今日报，哈，像论坛报、国度复兴报，好 Good TV 哈，还有醒报哈，所有主的媒体大家都要支持，为什么呢？因为呢，你们每一天看什么，决定我们的心思意念。好，所以呢，基督教的媒体的内容呢，它就是帮助我们能够我们不离开神的保护，而且呢，它也是传福音非常方便又好用的工具。所以我鼓励各位一定要好加入哈。好，那么手机哈不要收下来哈，刚刚没拿出来，现在可以再拿出来了，因为带给大家我们今日报最新的活动哈，就是你们拍摄的照片用手机拍也可以哦，一起来参加我们的经文卡征稿活动哦。入选的呢，你们的照片哈就可以，我们就可以印成经文卡送给你，而且更重要的是呢，还可以来参加我们的台东纳鲁湾大酒店好的住宿券的抽奖哈。暑假到咯，我们可以带着家人一起去出游。那么详细的内容呢，可以扫一下 QR code 啊，我们的生活情报的报道里面有非常详细的说明哦，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我们的这个经文卡的征稿活动，也祝福各位可以抽到这个饭店啊免费住宿的这个大奖。好，那么讲到这里哈，我必须跟大家来分享，就是其实在我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呢，神都在为现在的我在做预备啊。这怎么说呢？来看看这个照片，是2005年哈，这个人，这位大家都认识他嘛哈。2005年，我是2004年受洗，对不对？所以在我信主之后，受洗之后一年，哇，那个时候真是火热传福音的时候啊！哇，马英九那时候为什么会来中视？他那时候跟王金平一起来竞选国民党主席，所以来中视是来录这个政见发表哈。哇，我就拿起了圣经，冲到摄影棚里面，就送给了马英九哈。哇！马英九那时候，他就跟我说，祷告是很有用的。好，其实他要讲的是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他其实想要讲的是这个哈。哦，那个时候真的很火热传福音啊！我那时候真的是不明白哈，为什么就是神怎么没有在祝福我的工作哈？为什么我就说在旷野里走了6年，怎么会这样呢？但是我因为有那6年的中介主管的装备，好，所以我今天在今日报。我可以就是来有这样的一个基础，而且呢，我们今日报的同工哈，我们的年龄平均年龄是27岁，很年轻哈，所以呢，我过去的人生的经历走过的经历呢，我知道怎么样培养，怎么样帮助我们的年轻记者，他们可以装备能力，尤其当他们遇到工作瓶颈的时候，我可以知道用什么方法。好，我可以知道怎么样帮助他们来突破，来走过，因为我自己也曾经走过这样的一个瓶颈啊。那么我们在去年的3月成立了 汉世代，专门给年轻的人的平台哦，我们也非常感谢师母哈，是我们在二月份的时候，我们的同工也来我们的青年牧区介绍过我们的盼世代的平台。我们希望就是儿女的心转向父亲，父亲的心转向儿女，我们希望能够成为世代之间的桥梁哈。那么我想哈，如果当年哈我去了我想要去的地方，我现在呢应该就是主持人啊，主播啊，或是一个部门的主管。但是神对我的心意并不是这样哈，他把我放在执行长这个位置，他是有他全盘的计划哈。因为过去的我其实我是一个新闻的生产提供者哈，但是呢我现在是一个媒体的经营者，我必须要有全方位的眼光哈。那么神他就是让我不断来破碎我自己，不断的来装备我，那么特别是操练我的行销跟募款哈。我常常说我在最穷的时候我都没有开口跟人家借过钱，但是呢我现在必须要天天为同工下个月的薪水找钱哈。所以我想神操练我募款，那我寻求奉献的支持，他其实是要拿走我里面的骄傲，他要我熬练我单单依靠神的信心。那我想我今天跟各位分享了这么多，就是这个教会专属平台刚刚有讲，就是如果教会需要的话，其实我们可以来跟大家来一起来同工。那么走过了这一段路，经历的每一件事情，其实是要跟各位要说的，就从我的这一段经历上跟各位讲说，如果你现在也正在你的人生低谷当中，或你遇到了什么样走不过去的艰难难关障碍的时候呢，你跟我要那个八年要为什么神你为什么要这样子不给我机会的人呢哈？如果你们是跟我这样子的话，我要你们有这三方面来想。第一是上帝的拦阻，是上帝在保护你，因为他看到了前面的风险，你以为这是好的好，但是他知道其实这对你来讲并不好，所以神的保护他拦阻你好。第二呢就是你的生命里面的问题，你的软弱好，神要借着环境好，要让你看到，要让你把你的问题给处理好，好，所以叫对付我们生命的软弱。那也有可能是什么样？神有更大的事情正在装备你，要你去为神成就更大的事。如果你现在是处于到这样的一个困境当中的时候，我请你来想一想，神还有这方面三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心意。那么，其实最后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这段经文哈，就是我们刚刚有一起来读经的经文，是我跟我先生这些年我们非常喜欢经文，也一直跟着我们给我们力量的经文。所以我们要不要一起来？好，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我们再念一次好吗？请。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我想我们真的要忍耐等候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不断的做更新的工作，因为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哈。那么特别是呢，我们现在呢需要怎么样？要哇，要展开信心的翅膀，在我们这个疫情之后后疫情时代的新起点，让我们怎么样？让我们从心出发，让我们从爱一起来出发，从心合一，从爱出发。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好不好？就是如鹰展翅上腾。